下面是焦点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于美东时间6月3号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对除了英国以外的所有国家钢铁和铝产品入口关税由现行的 25% 加倍到 50%， 并在6月4号凌晨正式生效。川普说这项政策是为了阻止外国业者以低价倾销钢铝产品，确保美国的钢铝产业的竞争力和国家安全。川普指出，目前征收的关税还未足以促使钢铝产业达到国防所需的产能水平，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提高税率。他强调，新措施将有效压制外国企业翻越围墙，削弱美国市场的保护屏障，并振兴本土制造业。根据白宫声明，这项关税调整只是针对入口商品中所含钢铁和铝的成分，其余非钢铝成分仍然适用其他税则。另外，川普政府针对英国的钢铝入口维持 25% 的税率，主要是因为双方于5月初已经签署美国英国经济繁荣协议，美国承诺暂缓对英国加征更高税率，并在7月9号之前协议落实进度调整关税或者设限入口配额。川普5月底在宾夕凡尼亚州钢铁工厂发表演讲时已经预告这一举措，并在社交媒体上强调捍卫美国产业的决心。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内维特亦在记者会上透露，川普将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但没有透露具体时间。他补充说，美国正密切监督中方是否遵守日内瓦贸易协定，特别关切其限制稀土出口的行为。不过在钢铝税的方面，根据美国商务部数据，2024年美国自海外入口钢铁和铝产品的总值达到313亿美元，其中来自加拿大的部分即高达76亿美元。加拿大钢铁业界已经警告，关税措施可能引发失业潮和供应链冲击影响，亦有商界担心此举可能导致建筑、汽车等产业的生产成本上升，冲击消费市场。预计该政策对美国和主要的贸易伙伴关系会进一步产生影响。今年是六四事件36周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礼拜二在国务院网站发表声明，表达对天安门惨遭毒手罹难者的哀悼，并严厉批评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掩盖事实真相。卢比奥指出，1989年几十万名中国民众和平上街争取民主、人权和反腐败，却遭到中共出动军队血腥镇压。这一事件中共试图从历史中抹去，但世界并不会忘记。卢比奥强调，自由、民主和自治不单只是美国的核心价值，更加是人类共同信仰的普世原则。他说，那些为了争取基本自由而牺牲的中国人民，其勇气与信念将永存人类记忆中，永远无法被中共消除。台湾陆委会亦在礼拜二发表声明，呼吁北京当局正视历史真相，还给六四罹难者和家属公道。陆委会指出，中共虽然自己说推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却长期压制异议，扩张专制统治，不单只对中国民众构成压迫，亦对全球民主与人权价值构成威胁。声明中强调，和平是唯一选项，繁荣是长治久安的目标，唯有尊重多元和自由，两岸才能够真正共荣。在海外，六四的悼念活动亦在度持续进行。美国加州的自由雕塑公园于6月1号举行雕塑历史的垃圾揭幕仪式。 借此谴责中共极权暴政。该雕塑以一辆真实的铲车碾压极权独裁者的头像，象征历史最终将清算暴政。创作者陈维明表示，共产主义是一种精神毒药，六四的纪念不单只是为了过去的牺牲者，更加是为了推翻压迫和重建正义。活动现场包括六四学生运动领袖王丹、民运人士赵常清和各界支持者齐聚一堂，共同高呼推翻中共、还我自由等口号。赵常清说，看到有这么多年轻人来纪念六四，我感到中共倒台之日已经不远。而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当日进入高压维稳状态。据报道，一名男子日前试图穿越栏杆冲向国旗，立即被几名警察制服带离。六四前夕，当地的警力明显加强，行人需要逐一接受身份检查，显示中共对相关纪念活动的高度防范。近期美中两国在日内瓦达成关税协议之后，川普政府明确表示将紧盯中方是否遵守包括稀土矿物出口承诺在内的各项条款。白宫发言人莱维特指出，美国已经履行自身承诺，并透过双边联系机制持续与中方保持对话。他强调，川普总统和习近平多年间建立的互相尊重关系，为即将举行的通话铺平了基础。这次川普和习近平对话预计将在这个礼拜内展开，被看作是化解贸易僵局的关键契机。美国媒体政客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讲，川普对这次通话高度期待，认为可望突破稀土供应困境，进一步推进双边贸易谈判。但是专家亦警告川普政府面临国内对中共强硬呼声高涨，政治风险不能够睇小。根据川普政府和中共在今年5月达成的协议，美国已经将对中国的商品的关税从 145% 大幅调降至 30%。中方则承诺降低对美国商品的税率到 10%， 并解除稀土出口限制。但美国官员近日指出，中方在执行过程中并未完全履行承诺。川普本人更在社交媒体上指控中共完全违反协议精神。稀土矿物被广泛应用在电子产品、汽车制造和国防工业，是美国产业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白宫警告，一旦供应持续受限，恐怕导致汽车制造商出现大规模停工风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亦指控中共在供应链上采取不当手段，对印度和欧洲造成严重冲击。这一问题亦波及德国等其他国家。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席穆勒警告，中国新近施行的出口许可制度已经令到供应商难以获得关键的稀土材料，生产中断风险迫在眉睫。包括博世和大众在内的多家德国车企都因为出口审批延误而生产受阻。穆勒说，如果情况不变，停产将无可避免。另外，美国和印度的汽车业贸易团体亦提出类似警告，说如果稀土供应迟迟无法恢复，从变速箱到感测器等重要零件的生产将面临瘫痪。乌克兰政府代表团礼拜二抵达华府，与美国就军事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等议题进行讨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幕僚长叶尔马克礼拜二说，他和第一副总理以及其他政府官员一起抵达华府。他说，计划就国防支持、战场情势以及加强对俄罗斯制裁等进行讨论。叶尔马克在通讯软件 Telegram 写道， 我哋将积极提倡对乌克兰具有重要性嘅议题，我哋嘅议程相当全面。叶尔马克指出，与会官员亦将讨论一项双边矿产协议，将俾美国对新嘅乌克兰矿产开发计划享有优先权，并且设立一个可用于乌克兰重建嘅投资基金。乌克兰同俄罗斯礼拜一在土耳其伊斯坦堡举行的第二轮和谈几乎没有进展，双方立场依然南辕北辙。克里姆林宫礼拜二表示，尝试达成协议以终结乌克兰战争的工作极其复杂，不应该预期即将作成任何决定，但是俄罗斯正等待乌克兰对其提案作出回应，并且说将会履行在伊斯坦堡谈判中达成的交换囚犯和在战场牺牲战士的遗体交换的协议。另一方面，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6月2号在开议演讲中说，尽管川普政府仍然盼望通过谈判结束这场已经持续3年的战争，但国会方面已经准备好提供必要的工具，强化对莫斯科的施压。这项法案由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和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萨共同提出，已经获得至少82名参议员的联署支持，在10席的参议院中展现罕见的两党共识。根据草案内容，如果俄罗斯拒绝进行实质性的和平谈判或日后破坏任何协议，美国将对其能源出口的主要买家，比如中国和印度，征收最高可达 500% 的惩罚性关税。这两国合计大约占俄罗斯海外能源贸易的70%，被看作是其战争资金的重要来源。图恩强调，参议院正和白宫密切协调，以确保立法进程不干扰现有的外交谈判进展。科罗拉多州波尔德市攻击事件的嫌疑人埃及非法移民索里曼将在6月5号面临州级刑事指控。埃及男子索里曼因为在科罗拉多州波尔德市向支持以色列的集会投掟汽油弹，造成12人受伤，遭到起诉。检方将向索里曼提出34项指控，如果罪名全数成立，最高刑期可达624年。美国国土安全部同白宫表示，索利曼是一名埃及公民，于2022年合法入境美国，但过期停留成为非法移民。国土安全部在6月3号证实，索利曼的妻子同5个细路仔已经被拘留。部长洛姆在 X 平台的一篇贴文宣布了这个消息。他说，我们正在调查他的家人对这宗令人发指的袭击事件了解多少，他们是不是知情或者是不是提供了支持。联邦调查局说，索利曼策划这宗袭击已经有一年，并且计划等到他的女儿毕业之后再行动。6月2号，科罗拉多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埃文斯接受国会山报的采访，他说911委员会报告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为防止重大激进袭击在美国再次发生，联邦、州和地方执法部门必须能够合作并共享信息。他慨叹说，不幸的是，科罗拉多州是一个庇护州，就在上个月，我们的州长又签署了一项法律，规定如果州和地方执法部门与联邦移民和海关执法部门共享信息，将被处以$50,000的罚款。国土安全顾问米勒之前在社交平台 X 上说，一名非法移民在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实施了可怕的袭击。他继续说，必须彻底逆转这种自尽式的移民政策。民主党人回避了博尔德袭击事件和民主党人的移民政策的关联，而是强调该事件的反犹太和极端性质。 目前疑犯已经被联邦政府以仇恨犯罪罪名起诉，起诉书说疑犯被指控犯有涉及实际或感知中的种族、宗教或国籍的仇恨犯罪。这节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